第一个 point 啊，他的论点就是说，其实我们并不是说一肩就把这个俄乌战争的所有的这个财政啊、军事上的负担就都扛过来了啊，我们只是在跟盟友一块合作，然后呢，我们再配我们的这个 share 啊，就我们该出的钱。那这个我们的盟友出的比我们更多啊，这是他 make 的第一个 point 啊，他说的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呢，他说，其实这个我们要向乌克兰援助这个武器的时候，比如说价值多少多少亿的武器哈，这个武器采购是在美国国内采购的。他说，实际上这种采购的话，会在美国创造就业机会啊。他说，所以说其实这个法案如果能够通过的话，就是援乌的这个法案哈，就是援助乌克兰多少钱多少武器。他说，其实对我们和乌克兰来说是一个 win-win 啊，就是是一个双赢的法案啊，所以他还是非常期待着这个法案能够通过。其实我也这样认为，就是说，如果对乌克兰的援助这个突然之间停下来，如果乌克兰在这个战争中失败的话，就会给习近平发送一个错误信号，就是他打台湾的话也会面临着这种，跟普京一样的这个皆大欢喜啊，他跟普京之间的这种弹冠相庆的结果。这个 Lindsey Graham 他是在共和党内非常有影响力的人哈，他这个他还就是在这个参议院里边做拨款委员会和预算委员会的这个重要的成员，我们知道，在这个美国，就是每一次政府想要通过预算的话，那都是拨款委员会他们有很大的发言权。就政府要钱的话，需要管你要啊，你掐住政府的钱袋子，当然你说的话呢，就美国政府白宫就会比较听，所以这个 Lindsey Graham 在共和党内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啊。那么，这个现在中共想通过这种在南中国海霸凌菲律宾的方式跟美国要价，那么最后，美国这方面会做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美国的反应肯定会让中共很失望。美国国会在12月12号的时候发布了一份报告，呼吁重启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关系。这个它指的是 reset 啊，这个 reset 的话，并不是说让美国和中国的经济重新恢复，这个就是在2018年、2019年之前那个正常的关系，而是说让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清零的意思啊。这个 reset 的话是这个就是就回到零啊，回到原点的意思。这份报告里边的话呢，有150项建议，包括提高某些产品的关税。这是这个国会的一个报告哈，那它并不具有执行力。但是呢，美国的行政当局，就是美国的商务部，在周四的时候发表了一份声明。这个声明呢，说将对美国国内企业采购中国生产的半导体的方式进行调查。就是你们从中国采购了哪些半导体？是不是通过这些采购半导体的话，等于让这个，比如说这个。中国的这个中芯呐，中芯国际呀，还能够活下去呀，是不是？或者说你给他提供了什么什么样的技术啊，等等，商务部要对这样的行为来进行调查。所以在这个关税的方面呢，在高科技禁运的方面，在这个半导体方面，这些中共很在意的领域，美国不但没有弱化，反而强化了对中共的围堵。中共现在在国际上有一点四面楚歌的感觉哈，这个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就跟那些流氓国家抱团取暖啊，于是就紧紧的抱住了俄罗斯。俄罗斯的军方官员周三，就是12月20号的时候，在北京举行了第22轮战略磋商。然后呢，这个中共这个总书记习近平呢，也会见了到访的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然后习近平还跟这个米舒斯京讲说，这个中共跟俄罗斯之间保持密切关系是一个战略性的选择，然后呢还要呼吁深化双边的关系，然后呢说还要不断放大两国高水平政治关系的积极效应，全面推进各自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民族复兴的进程中携手前行，不拉不拉。然后呢说在经贸领域呢，习近平说，这个今年前11个月中俄双边贸易达到了我们之前预设的目标，就是2000亿美元。所以中共跟俄罗斯走的是非常近的，是吧？而且是有越来越近，提升他们这种，战略合作啊，包括这个贸易规模的这种，意向，双方都有这样的意向。当然，中共跟俄罗斯走得越近，欧洲国家就会越紧张嘛。根据路透社20号的报道，比利时的首相德克罗在周三的时候啊，也是二十号的时候，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他就讲了这样一番话，他说中共有时候是非常敌对的国家。他说："我们不应该低估外国势力，这主要指的是中共和俄罗斯了哈。多么不喜欢我们的民主，我们的团结。跟俄罗斯不同的是，中共没有攻击我们的大陆啊，指的就是欧洲大陆哈。但是中共仍然是一个有时候非常敌对的国家，不应该对他视而不见啊。"所以这个比利时的这个首相已经是把中共，哪怕是有时候啊，他也把它化为敌对国家了。 还有一个就是阿根廷，阿根廷的总统米莱，现在上任已经十天了哈。这时候中共的话就跟阿根廷的关系急剧恶化，中共暂停了对阿根廷规模65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啊。这个中共过去跟阿根廷搞货币互换，因为阿根廷经常货币一贬值，一贬值100%是吧？甚至贬值的更多。那这种情况下呢，就中共甚至允许说你用，比如说你用你的阿根廷的这个货币哈换人民币，然后呢放在你的国家。那等于是说，当你的货币你给我什么呢？你给我你原来的阿根廷的这个货币嘛？那这阿根廷货币等于我换完之后的话，它的货币会贬值啊，会贬值一半。所以它本来货币互换的规模是65亿美元啊，这样的话它如果贬值一半的话，你一下就损失30多亿美元，是吧？这就是干嘛呢？这就是中共通过这种钱去收买阿根廷，然后呢希望阿根廷加入他的俱乐部啊，比如说什么一带一路啊，再比如说像什么什么金砖那个国家呀，什么什么之类的，希望阿根廷加入。但是现在呢情况变了，阿根廷的新总统米莱上台了啊，然后米莱在当时选举的时候就对中共跟阿根廷之间的合作非常不以为然啊，他说中共是杀人犯啊，你为什么要跟杀人犯这个做买卖啊，然后呢说我们不会加入金砖国家的。当然这中共就很恼火是吧。然后呢米莱上台之后还干了一件事儿，就是本来原来那个阿根廷政府呢，他是从中共这边采购中共的这个战斗机啊，就是这个就是 JF-17 枭龙喷射战斗机。但是米莱上台之后的话就把这个采购就给砍了。砍了之后的话买谁了呢？去到丹麦去购买美国二手的 F-16 战斗机。所以你看来看去，就是你看中共的这种外交环境哈，你就会发现这个像这个比利时讲什么中国是敌对国家，不应该对他视而不见啊，然后阿根廷这个米莱哈现在也是这个买飞机也不从中国买了。中共的外交环境就是有一种四面楚歌的感觉，除了那些流氓国家以外啊，像什么塔利班呢，什么像俄罗斯啊、北朝鲜之类的话还跟中共这个走得比较近，其他别的国家都在跟中共渐行渐远。这个很多人呢总结2023年年度的汉字哈，这个咱们刚才提到说中共那边总结的汉字呢是振啊，就是感觉一切都在振兴。这个是中国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还有商务印书馆呢这些单位联合主办的，说汉语盘点2023，然后提到说这个通过新华网票选得出2023年国内的代表字是振啊，就是主办方解读就是提振经济啊，或者是稳扎稳打。但是微博上网友吐槽，他说实际上这个振的话代表了萎靡不振啊，震荡下行啊，这个意思。当时央视除了公布年度的汉字之外呢，还公布了年度的词汇啊，这个年度的词汇呢叫做高品质发展啊，这是习近平讲的话嘛。然后呢公布了国际上的这个今年的关键字叫做危啊，危险的危。然后呢公布了一个国际上大家都常说的一个关键词啊，这个词呢叫 ChatGPT 啊，就指的是这个科技的发展。那对中共来说的话，所谓搞什么高品质发展，就是什么要振奋民心呢 啊这个从中国走向国际啊，啊一带一路啊等等啊，就是讲这个中国的这个所谓的高品质的发展啊，这是年度的词汇。那国际上的话呢就是用危啊，就指的是2023年战争升级啊，包括哈以冲突等等啊，说国际上的话呢就是很危险啊，或者是危机四伏。所以你看中共讲这个东西，国内是经济在振兴啊，大家在振奋啊，然后呢这个国际上是哈以冲突啊，这个俄乌战争啊，所以这个出现了很多的危险。这个其实并不是什么新戏码啊，就是文革时期的那个口号嘛，叫做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嘛。那民间怎么总结中共的现状呢？有的人总结是空啊，这个就是空虚啊，空无啊，预期落空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有人总结是失啊，什么都失去了。其实这个我也做了一个总结哈，这个我总结的这个汉字呢就是崩啊。所以你放眼看去，其实这个中国没有什么不崩的东西啊，房地产崩了啊，金融崩了啊，就业崩了啊，股市崩了，汇率崩了。今天股市不是有一个现在出来什么2900点保卫战吗？过去说3000点保卫战，保卫了52次啊，现在开始保卫2900点，股市也崩了是吧？然后汇率也崩了，然后这个外交关系也崩了，香港作为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地位也崩了啊，然后习近平的人设也崩了，这个大家都以为习近平是一个这个非常强悍的人啊，他想干嘛干嘛，结果后来发现什么秦刚啊，什么李尚福啊，是吧，他的很多的亲信的话都变成了他不能够再信任的人啊，是吧，所以习近平这个人设也崩了是吧。然后的话呢大家还都在唱这个歌，就是今年3月份安倍遇刺之后大家都在唱那个歌叫做可惜不是你嘛，对吧，可惜不是你的话就是盼着习近平驾崩的意思嘛。 所以这个就是我对今年年度的汉字的总结哈。我相信可能明年的情况可能更糟糕啊，这个希望明年是一个灭字啊，这个中共能够灰飞烟灭啊，咱们就看一看到时候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运气啊，会看一看这个中华民族是不是因此获得了一个真正的伟大复兴的奇迹。啊，最后呢跟大家说一个通知哈，我这个一月份的时候呢会到台湾去去观选呢，就看一下这个台湾的这个民主选举啊，我也是算是到台湾学习一下。那顺便呢会在台湾举行一个演讲啊，也售书的活动，就是我的中华文明史啊，就是在台湾搞一个签售活动。这个地点呢在新竹啊，这个现在呢给大家看到的这个链接呢，这个网上这个链接呢就是一个大家报名的网页，一共只有155个座位哈，所以就是说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就尽量的提早的报名。在11月16号的晚上7点钟啊我们就开始。叫做吉思竹科会议中心啊，这个在爱因斯坦厅。我们这个演讲的主要的这个我们题目叫做去中国化与去中共化啊，我会讲一讲比如说中国的哲学与文化之美啊，然后谈一谈中共对中国文化的破坏，然后最后讲一讲台湾呢应该是去中共化而不是去中国化。讲一讲这个议题。那么在这个现场我们会有一个签售的活动啊，大家如果就是想了解这个我的，其实我的最我认为我的这个最精华的思想都写在这本书里面的中华文明史。这本书呢在台湾现在露天网上有卖啊，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购买，购买完了以后呢我们这个现场会给大家签售。也会回答一些大家的这个问题吧。好了，那么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您觉得我们内容还不错呢，就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啊，并且传播给更多的朋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千古文明汇成巨著，百家大义娓娓道来。净泉会员网隆重推出张天亮教授的两部大型讲史系列《中华文明史》和《秦汉史》，以引人入胜的故事解说中华文明中的深湛智慧，以信仰的高度和全球化的视角，帮您把握历史的脉络，前瞻未来的风云。今天就登录 purespring.tv purespring.tv。 一部深远浩大的中国历史，无数纷繁庞杂的书序解说，顺天时正面开讲中国历史，再现5000年神传文化的辉煌视野。神传文化系列广播节目《中国历史正述》隆重开播。夏朝，大禹时代之二，大禹诞生。大禹是皇帝轩辕氏的玄孙，颛顼帝的孙子，鲧的儿子。说起来，大禹的身世很独特，他的诞生也非常神奇。帝王世纪里记载，大禹的母亲叫修己。一天，修己出门在外，无意间看到了流星贯卯的奇异景象。当天晚上，他在梦里又看到了这个流星。修己接下这颗星星，并因此受到感应而怀上身孕。后来，修己破开自己的背部，在石纽，也就是今天属地四川的西川一带，生下了大禹。禹生下来时，胸前有玉斗七星，脚上有奇异的纹路，好像一个人四五位的四字，所以修己为孩子取名叫文命。大禹长大成人以后，用四做姓氏。他身高9尺9寸，即使站在上古时代，那些身材威武的半神半人之间，也显得特别的高大威武。按照《淮南子·修物训》的记载， 大禹生来就具有圣人的意象，他的两只耳朵上各有三个孔，据说这是大通的象征，可以兴利除害，疏河绝江。另外，大禹不仅长着一双象征大通的耳朵，而且他诞生的时候头上还戴着钩，相貌实在是峥嵘特异。此外，大禹的身形特别高大，可以说他天生就是一个要做惊天动地大事的人。禹的父亲鲧治水九年失败以后，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对于接续父亲事业的大禹，治水这件事可以说是别有一番意义，背负的使命也更为重大。舜和禹的对话。禹长大以后，正是舜帝的时代。就像当年尧帝任命鲧治水，留下一段君臣之间的对话一样，在中国最早的史书《尚书尧典》里，也有一段舜帝受命禹治水的生动对话。当时舜帝问身边的人：“啊，四方诸侯之长，有谁能奋起光大尧帝的事业，管理百官，辅佐政务呢？”众人回答说：“禹能行。”舜帝转头望着禹说：“嗯，禹，你去治平水土吧，一定要勤奋，要努力呀。”禹立即起身跪拜推辞说：“季、谢和高陶德行都在我之上，不如让他们去吧。”舜把禹扶了起来，望着他说：“不，你去。”当时大舜帝的朝廷里云集了天下第一流的人才，这些人大多是尧帝的旧臣，包括判案如神、严明公正的法官高陶，通晓谷物耕作的农官后稷，能驯鸟兽、听鸟语的灵官伯益，主掌火和教育的司徒谢等等，这些臣子个个才能出众，非同一般。不过在这些天才和各国诸侯里，禹不但生得高大威武，而且德行出众，他的智慧和能力也非常全面。就这样，治水的大任落到了禹的肩上。在后来的日子里，在大禹治水的过程中，这些臣子都各自扛起了独挡一面的重任，从旁边帮助大禹一起治水。大禹为了治水奋不顾身，史记上这样写道：“禹劳心劳力，在外地居住了13年，多次路过自己的家门而不敢进去。”禹的吃穿十分简单，居住的地方也非常简陋。面对浩渺无边的大水，禹劳心劳力，付出所有，在所不辞。在大禹的后裔越王无虞的外传里，对于大禹不遗余力的勤恳治水也有一段十分生动的描述。大禹治水心无旁骛，耳边传来音乐也不去听，经过家门也不进去，帽子被挂住也顾不上摘下来，丢了鞋子也不去捡，功业未成，沉思悄然。也就是说，只要治理洪水这件事没有完成，他就整天表情忧虑严肃。神助治水。在得到了舜的任命以后，禹来到河岸上，看着眼前浩浩荡荡的河水，颇费神思。尚书《洪范篇》里记载了这样一件神奇的事：上天向大禹赠送洛书。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禹正在河边观察水情，忽然一只神龟背上驮着洛书，从水底浮升到水面上来。龟背上列着图文符号，其中有从1到9的不同数字。禹看到后 明白了这是上天的点化，他潜心洞察天机，最后演成九类大法，这就是后世著名的洪范九章。有了洛书，大禹治水进展神速。不过大禹是如何解读并按照这部天书洛书治理大水的，对今天的我们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有趣的是，按照吴越春秋越王吴虞外传的记载，大禹获得治水的方法其实是因为还得到了其他神明的协助。据说当时大禹王治水尽心尽力，却一直没有什么进展，心中非常郁闷。他阅读黄帝时代的典籍，读到这样一段内容，说在南岳山岭上有一册金简玉书，书上记载着治水的策略。了解这个情况后，大禹东行到衡山，他用一头白马做祭礼，献祭祈祷。祈祷之后的大禹并没有得到他想要的金简玉书，大禹感慨万千，仰天呼啸。当天夜里，大禹梦见一名穿红色绣衣的男子，自称是悬疑苍水的使者，听说天帝差遣文命到这里来，于是在这等候。红衣人告诉大禹，要想得到金简玉书，就得在黄帝岩诚心斋戒，待到三月庚子那日登上山来，找到一块发出响声的大石，把石头掀开，就可以得到金简玉书，书里便是你要的治水要诀。就这样，大禹从南岳衡山获得了记载着治水要诀的神奇金简。
听众朋友，这一集的中国历史正述系列广播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本节目由神传文化之中国历史研究组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李怀恩播出。下次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准备每一餐，开心享受每一餐，爱美食，爱生活，尽在希望之声的每日餐桌。
听众朋友大家好呀，欢迎收听每日餐桌节目，我是大山。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道好吃的川菜美味，酱爆羊肉。这道菜在很多餐厅的菜单上都能看得到，今天大山就和大家来聊一聊怎么自己在家里做出这道味道可口的酱爆羊肉。酱爆羊肉呢，它属于酱香味型，是突出甜面酱特殊风味的一种味型。做酱香味的菜，在川渝地区用的是甜面酱，而在北方用的则是大豆酱，两种酱的味道不大相同，但都是取淀粉发酵制作成酱料之后的香气。制作甜面酱是用面粉为原料，加水加老面和匀揉匀，切成块以后呢，放入笼中蒸熟，然后取出打碎，下入菌种，在下缸里加盐水发酵而成。成品呢为黄褐色或者棕黄色，有酱香和纸香的气味，味道醇厚，鲜甜适口。东北豆酱的做法基本类似，只是原料采用的是大豆，而且成品偏咸。为什么做酱爆羊肉用甜面酱更好呢？因为甜面酱不仅具有香味浓郁、口味醇厚的特点，而且还具有解腻去油的作用。为什么一些烧烤大菜，比如说烤乳猪、北京烤鸭等等，都要配着甜面酱蘸着吃？那就是为了让人吃这些菜的时候帮助去腻解油。所以大家在购买酱爆羊肉要用的酱料时，一定要买甜面酱，而不要买大豆酱。那么酱香味这种菜的主要调料构成就是甜面酱、 盐、酱油、芝麻油，根据不同的情况呢，也可以适当的加一点糖、胡椒或者葱姜等等。它主要的烹饪方法呀，其实有两种，一种是酱烧，就是通过烧制来盛菜，另一种呢，则是干酱，它不是通过烧，而是通过炸、炒、爆这种方法，把主料烹熟了之后，然后把酱料沾裹上去来盛菜。那么酱爆羊肉呢，就是属于第二种。聊了这些背景小知识，我们就开始制作吧。酱爆羊肉需要的原材料有羊肉300克、甜椒100克、冬笋100克、葱白30克、姜蒜各20克。需要的佐料有盐、料酒、酱油、甜面酱、麻油、植物油、淀粉和水。首先我们把羊肉去筋以后切成薄片，装入碗中，加入少许盐、15克料酒、30克淀粉，抓匀后腌制15到20分钟。在腌制过程中，我们可以来处理辅料，将甜椒和冬笋切片，葱白切断，姜蒜呢也切片备用。然后我们来准备料汁，用一个碗放入 0.5 克的盐、5克的料酒，还有10克的酱油和5克的水淀粉，水淀粉就是水和淀粉的混合物。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烹制了，将炒锅放在旺火上，倒入植物油，烧到六成热左右。尽管这个菜写的是酱爆，但它与一般的爆啊，在含义上有点不一样。一般的爆需要的油温要很高，而这道菜的爆呢，则需要油温稍微低一些，近乎于炒制。所以当油烧至六成热时，就可以下羊肉片炒散了。炒散之后呢，下入之前切好的姜片和蒜片，再加上40克甜面酱放进去炒香。然后啊，将羊肉片用锅铲移到锅边，空出锅心，下入甜椒片、冬笋片和葱段，基本上都炒熟了之后，将羊肉片重新推入锅心，再一起翻炒均匀。最后我们沿锅边下入之前调好的料汁，翻炒几下，等到料汁变浓稠后就可以关火了。然后呢，我们再淋上些许麻油，就可以起锅装盘了。整个烹制过程时间很短，如果时间长了的话，羊肉就会变柴，口感会变差，所以听众朋友们买羊肉的时候一定要买新鲜的。这样一道酱爆羊肉就做好了，它的风味特点是酱香鲜醇，回味带甜。烹制酱爆羊肉有几个小窍门，大家一定要注意。第一，就是一定要在羊肉片炒散了之后再下甜面酱，这样的话呢，炒制的过程中羊肉片可以均匀地裹上酱料。第二个就是料汁中的液体和淀粉都不要太多，因为这是一道酱爆菜，菜里如果最后料汁很多，就会影响盛菜的效果，看起来不好看。怎么样，您如果学会了的话，不妨下厨去试一试吧。
That Chinese Show is a two-hour music and spoken word program.
In our first hour, we will be bringing you a wide selection of Chinese instrumentals and pop music, as well as showcasing a Canadian band each week.
During our second hour, we will invite famous Chinese doctors to discuss about healthcare and experts to share their opinions on important issues in China.
Tune in to That Chinese Show every Saturday from noon to 2 p.m. on CJSF 90.1 FM.
每周六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欢迎您收听 CJSF 90.1 电台的 That Chinese Show 家中音乐。 中医保健时事评论，愿 That Chinese Show 伴随您度过难忘时光。